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我们呢过了这个母亲节一个礼拜了，这样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所以呢有点压力了哈。六月又来了，台庆又来了，那我们也在努力预备了啊。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特别呢年纪越大呢，时间走得越快
啊。因为你可以回顾过去的东西越来越多
啊，不是，是时间，我们的步伐好像就追不上时间的感觉。
然后呢，我就有时候问我老婆，我说你今天发呆了一天了，看了视频，刷了视频一整天了，那你有没有进步？你生命有没有提升？那他就说没有然后他也善良，他没反问我，他说
你
上班上了一天，他打游戏打了一天，那我作为电台广播的怎么也能掰一些东西出来，怎么也有东西可以学到的。那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生命也是这样，多结果子，果子不是一天能够生成，但是每一点东西都应该成为你的养分
啊，你说的对了，多结果子，如果用口只是说了就结呢，那当然很容易，但是我们都明白植物要生出果子呢，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栽种和成长的。那我们呢也是，你不开始就永远没有到结果的那一天。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成为养分，这个就是我跟老婆说的主要的那个话题。哪怕你是刷视频，刷抖音，刷小红书，怎么也好，你刷到一些东西，你看了以后，你有什么可以把它加进去你的价值观，你的体系里头，那个就有成长了嘛。
是的，那希望呢万峰这样说呢自己也
有
一些成长。
我每天刷那些奇奇怪的东西学会很多东西的。
哎，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天你是怎么把养分加在你的生活当中的。除了刷视频还有什么你觉得是可以给你养分的呢？
对了，我觉得呢听我们的灵修节目就可以了哈。我们现在好多灵修的内容，有这个线上，今天里头有教会年历灵修，但是它只有五天，还有另外两天好像在
放假
其他的地方啊。
哦，
放在我们网站上啊，其他的地方也有的，还有旷野玛纳也有一点灵修的信息。那未来，哎呀，孙大中老师退休以后怎么办呢？我们灵修，
你突然讲这个话题呢好像就突然会引起听众朋友的忧虑。
他总会退休啊，万峰也会退休啊，那万峰退休以后你想想你怎么办啊
好，那除了这两方面呢，我们说实在呢有很多很好的灵修材料。
有啥？
有，你记得有一位白牧师吗？
白牧师
曾经呢他的灵修材料就在线上今天播出的，然后呢现在他又跟我们说我又有一些灵修材料了，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呢？
谁是白牧师呢？
那你回去再找找看，听听看吧。
哎呀，
林晨来演绎的。
哦，好吧，那这个也留意了，我们有这个灵修的栏目，也希望大家留意收听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很丰富，有良友之前请来了说话比万峰还快的王牧心。
哦，厉害。
进入良友电台之前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能跟你所做的一样，过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今天的他们？良友之前，
亲爱的听众家人你好，我是秦贤。那今天很荣幸呢可以邀请到呢满头的对话主持人之一王牧心老师来到良友之前当中，欢迎你王老师。
秦天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星。
那听说呢你之前呢也是曾经担任播音员。
是我从17岁开始做商业电台，一直到35岁出国所以做了17年商业电台，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工作，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是现在回头去想一想，真的是神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这个祝福和恩赐，所以也算是一个预备吧。我觉得也是在过去的17年的广播节目当中对我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预备，但同时也让我看到那个时候我有多么的浮夸和骄傲。
那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要加入电台这份工作呢？
其实我从小都有一个广播梦哈，就是但是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小学六年级，我从小爱说话，我特别爱说话。我说爱说话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上学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前后左右都被我带动得非常能说话，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班主任就很生气。然后有一天呢，我因为就不停地搅动大家说话，结果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名字叫张老师。然后呢，这个张老师就说：“好，木星你站起来读课文。”当时一惩罚我嘛，然后我就起来读课文，结果没有想到读完课文以后，我们的那个老师就大概有两三秒没有说话，说：“哎，你的声音很好听，哎，我把你推荐到学校的广播站去吧。”那那个时候其实小学的时候，如果去广播站就是一个偌大的荣幸，因为没有下课你可以提前离开教室，因为你要去放那个什么眼保健操的录音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骄傲，我就可以每天啊还没有下课，我就自己起身，然后去到这个广播室，所以那个时候就成为很多同学羡慕的一个典型。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在我的心中，我觉得我想要做主持人。但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是80后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刚刚开始起步的那个阶段，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主持人的梦想其实挺不切实际的。但是就是那样的一个梦想让我一直就坚持下去。后来上大学报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报考了当时的这个北京广播学院啊，现在叫这个北京传媒广播大学
啊。是。
然后对，然后当时报考完了以后，我的面试啊成绩都非常好。可惜呢，神就是没有让我去，我的高考成绩差了16分，所以我就没有去到北广。那个时候就被调配到了西安的一所学校，所以调配到了西安的学校之后，在学校里面也是常常会担任一些学校的主持啊什么的。后来是因为我们学校当年中央电视台有在我们的各个地区去招主持人，就是当时有办一个全国的比赛，那我的学校呢就为我报了名。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一步一步筛选，后来进入前十。那因为只有前三才能够去到中央台，我当时应该是第四名，就没有机会去到中央广播电视台。那个时候刚好陕西广播电视台在招人，所以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那我那个时候呢，很有意思，是他们问我愿不愿意的时候，我才上大一，所以我没有办法留在陕西广播电视台工作。同样还有一个见证，就是那个时候我妈妈生病了。我妈妈得了非常严重的一种这个免疫系统的病，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我爸爸给我1个月500块钱的生活费。那我参加比赛的那些小伙伴们呢，全部都进入了电台电视台，然后他们就说太容易挣钱了，因为说说话就挣钱了。那个时候他们给我讲说很容易挣钱的时候，我就心动了，我就那如果我能挣钱的话，我爸爸就可以不用给我生活费，然后这500块钱就可以给妈妈买营养品。所以我就去到了这个电台，当时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市级电台。那个台长呢，看到我以后，因为我很活泼嘛，又很爱说话，主要是跟台长聊得很好。然后台长就问我说：“哦，我们那时候有一档新节目，你愿不愿意尝试？”我说：“可是我是学生啊。”他说：“哦，那我可以给你这个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一个月呢给你1900块钱。”哇，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1900块钱那是一个太大的数字，我欣然答应。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我怎么上学，后来就每天下午逃课去做那个电台节目，所以那时候犯了很多错。但是很感谢主，是神也特别的恩待我。那个节目一出来以后就在当地爆火，然后我做了大概2年那个节目就非常在我们当地非常的火。之后我又被省上，因为我当时在市台，又被省上电台的台长这个邀请，说愿不愿意加入省上的电台，所以我就又升了一个级别。
对对对。
但后来就加入了省广播电视台。
是是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你的高光时刻啊。
对，我现在想来是神的保守。
刚才听到王木星呢分享他，哇，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喜爱说话，又因为这个声音很好听啊，就加入了啊这个广播的世界里面，加入了电台的世界里面，一待就待了10多年了，而且很有名的一位电台主持人哈。你会觉得以前的一些工作有没有一些经验能够带到聊聊电台里面继续你这个恩赐了啊，要发挥你的优点了啊？
当然有，因为其实做媒体嘛，所以就是你是一个社会或者是文化的前沿，媒体人是最先接触到各种文化、各种社会形态。然后，那对于我们媒体人而言，我们就我觉得这些年来就培养了我一个敏锐的捕捉力。那就是比如说这个社会当中流行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时髦的东西啊，我们都会最先去尝试，然后最先去学习。我觉得是神预备了我的一个学习能力，就是即便可能很多的领域我并不了解，但是我愿意去学习的时候，我就很快可以捕捉到皮毛，然后在广播里面放大。同样，我觉得广播给我留下的最大的一个美好的经验，就是我可以很快的捕捉到我的听众的需要。就是这个可能是做主持人特别有优势的一点，当我知道我的听众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去生出或者是制作一些类似的比较贴近于他们需要和生活的一些内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来广播操练给我所留下的一个特别美好的经验。
那秦贤也有同感了，听到你的分享之后，我就觉得啊，我以前学习能力也是超高的，也是很留意这个世界最新潮流的是什么，我就几乎每一天都深度探索一下，也会有这个敏锐的触觉，然后就知道啊，现在的人留意着什么，我们又怎么样可以把福音啊用这些方式带到我们的群众当中，这样子啊。因为很多我的认识的听众家人呢都说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那你觉得在亮电台做这些节目的时候啊，你觉得啊做福音电台做良友电台跟之前的电台有什么不同呢？在良友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以前话筒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光环的聚焦力，只有你在话筒前，你不断的在出声，你不断的在这个是吧走秀，然后你才可以得到关注度，得到流量，流量才可以变钱。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你的节目的收听率越来越高，受欢迎度越来越高，你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膨胀，越来越不可一世。我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年少成名，十七岁就一下子成名之后，好像就一直沉浸在那个光环的，我一直在追逐那个光环。因为你知道你一旦离开了光环，你什么都不是。那其实对于所有的主持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一些知名的主持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敢这个，不敢那个，因为他们不想要离开光环。那那时候我也被这样的一种情愫所捆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辛苦，因为你要真的就是厮杀登上峰顶哈。可是来到福音广播以后，我觉得我找到了话筒真正的含义，我真的知道说话筒不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我就没有焦虑了。因为我不需要做中心，我不需要在那个聚光灯下人设自己，立人设让自己变得很完美。我就是不完美的，我可以在话筒前呈现我的软弱，我可以在话筒前呈现我的罪性，我同样可以在话筒前用我生命的这种跌跌撞撞，起起伏伏，更新变化，去见证神的大能。我觉得这个就让我的在话筒前有了一个更真实的状态，愿意更加谦卑。因为以前做主持人的时候不太谦卑，因为你天天都在被别人捧嘛，被别人赞美。可是当我来到了福音电台的话筒前，我觉得我更多的是看到我自己的不足，我看到我自己身上的那个罪，我看到我自己身上那个最污秽最肮脏。然后即便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很能说，但是来到福音电台以后，我发现不，神说我不要你很能说，我要你说正确的事情，我要你勒住口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翻转，所以我还在学习当中。
其实呢，我们做电台的其实很容易就把声音，把自己的声线，把自己所预备的内容就会化为自己的工具，化为自己赚取名利地位的工具。但是我们做了福音电台之后，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把声音当成是传播神福音的一个载具工具。
做 馒头的对话常常也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听友会写来信件说啊，你这个珍儿姐和木心在节目里面说了什么，对我的感触很大。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说，嗯，我们说这句话了吗？会发现不是我们在做节目，真的是圣灵在透过我们的口自己去牧养自己的群羊，所以你就更加谦卑，你就更不敢随便造次。
那非常感谢王木心老师今天呢为我们分享了你的故事，以及你在以往的一些在电台的经历，到现在今天在良友的服事的一些点滴的分享啊。那到最后的环节了啊，最后一条问题就是呢，可以跟良友之前的自己讲说一句什么话？
木心啊，早应该在17年前你就应该信主做福音电台，
还不算太晚吧哈。那非常谢谢你王木心老师啊，也愿神的赐福你使用你的节目。
谢谢谢谢秦贤老师，也祝愿我们的良友广播可以越办越好，希望神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去拓展他的疆土。王木心曾经有多么的不堪和污秽，未来我相信我也一定会不断的更新我自己，也希望大家来鉴察我，见证我生命的成长，
希望我们一起来在真理当中一起成长了啊。
是是是，谢谢。
我们的良友之前栏目就来到这里了，拜拜。
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什么。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良友会客厅，
感谢主，今天来到我们良友会客厅的是黄姊妹。黄姊妹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叫黄姊妹。
黄姊妹啊，
嗯，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们良友电台的呢？
其实我是应该就很早知道有电台，但是我是就是一直找不到这样的资源。对，因为我知道福音广播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找不到那个平台在哪里。接触平台的应该也是最近这样子。
那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是谁给你介绍的呢？
应该是我们小组里面吧，有一个姊妹找到一个馒头的对话，然后她听了之后呢就在我们小组里面分享说这个节目蛮好的，然后我觉得有好的资源我就去听，然后就也在馒头对话里面就后来就听到这些关于有留下来的电话号码可以去这样子，然后就联系了就是人心节目台栏目吧，有个姊妹我就跟她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有没有广播可以让我就是开着聆听的那种感觉，然后她就推荐我是良友电台这样子，我就很感恩很感恩，然后找到了这个良友电台。那几天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里面的歌曲啊，然后各样的节目就是很丰盛，就像个属灵的盛宴一样。
感谢主。您刚才提到馒头的对话，那还有其他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吗？
我们建了一个群，然后在群里一开始有个姊妹发，后来这姊妹因为读神学嘛，就是写作也比较多，时间比较忙，后来就交管我来发，因为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在探讨要不要把这么好的节目给大家，后来他说也可以就组织了群，就接下来我们就一直我在发。就是除了馒头的对话，我们以前小组里碰到的时候就会说，哎，你听了吗？哎，你怎么样？这个讨论怎么样呢？然后就大家很开心的把有时候这些 经文拿过来分享一下，这样子很感恩。有一些人可能灵命成长不够的，刚信主的这样子，他也听到馒头对话就觉得非常棒。后来我们就除了馒头对话以后，我说你还要听什么，然后他们就说要听认识你真好，然后还有听了是旷野玛纳，拥抱每一天，然后真爱住我家，这些是最后是我自己听的比较多，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聆听那么多的节目时间，但是很感恩，我们就是都旁边的人有都在听这个馒头对话，
真的很感恩。那现在都是由您在负责，就是把我们的节目啊，也给你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您刚才说的教会里的都有分享给他们。男女老少不同的节目，针对不同的人群。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在一个真爱住我家里面有个群里面，我们是去把他的这个八九个节目吧，就像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节目，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然后是拥抱每一天，乐谷咏叹调，然后天路难行客，然后旷野玛纳，这些呢比较大家听得多的就这几个节目，我们是转到我的群里去。后来有一个也是因为我的校友吧，他是已毕业的神学生，他那天把馒头的对话发到朋友圈，后来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呢，他说他也在这个群里面，我说那这个群里面发的多吗，他说要不我把你拉过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他把我拉进去了以后，就除了我这几个节目之外，它里面还有很多良友圣经学院的各样其他懂的方面的，比如说良友圣经培训，然后穿越圣经，与神同行和各个其他的栏目，然后有大概三四十个吧。后来我又从那个群里面拉到我就发到我们的群里去，然后我们的群里就有很多的同工，不管师班成员、师本人员、神学生，还是传道人，还是教会领袖，就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都愿意去听，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两天又建立了另外一个群，分成二群，让更多的人来听你们这么精心制作的这个栏目，让更福音更广传。
很感恩，我们看到您真是在神的话语上呢，一直有这个渴慕的心，供应着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呢，我们的老师盼望的也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节目呢，能够更多的，无论透过广播电波，或者是透过网络或者其他的通讯手段呢，都能够达到我们的听众的耳中，让这些真心信神爱神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益处。所以姊妹啊，那您听了我们电台这么多节目，您也有在学良院的这些课程，您觉得这些节目也好，这些课程也好，对自己的生命长进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您的生命就是有什么样的转变或者是晋升呢？
听了这些节目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然后不是就是一个人在去做一个事工，大家的灵命也得以成长。我自己我认为我会离更亲近主，因为接着这些人的见证和这些牧师的讲道，我觉得就是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更密切。以前可能会有很多的个人的想法，现在就是觉得凡事都要以神为为目标，这样子什么事情都要来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凡事所做的是不是容神一人，还是怎样子的，我觉得对我自己改变触动蛮大的，就更寻求上帝的话语，渴慕他的同在。
是的是的，理解。所以您现在也是在教会里就是全职侍奉了？
只能说是兼职吧，没有全部奉献给上帝，也很亏欠，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然后自己有一点另外的工作时间， 就没有全身心投入到神的家里的工作，很亏欠。
哎，都感谢主，因为神也是根据我们的身量来的。看到您真的也是非常的尽心尽意尽力的在做着这些事工。那最后呢，我想请您看看有什么心里话跟我们电台的老师们说呢？
我觉得让我接触到良友电台，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看到这些老师们知识真的是很丰盛，但是他们都很谦卑。哎，我就听到那个林云牧师，他的讲话就是谦卑柔和，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神所高立的这些牧师都太有智慧了，而且还那么谦卑去服侍人，我们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然后当你听到他退休的时候，我们身边听的几个人也都是流泪了，感觉这个节目暂时告一个段落真的是挺可惜的。我觉得对牧师说，也可以偶尔来再给我们讲一讲。
是的，会的，都会的。凌云牧师主持的这些节目其实在电台还是有播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听回放啊。姊妹啊，真的很感谢你。那今年呢，其实7月29号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76周年呢。您想对我们的电台呢有什么祝福的话语呢？
我希望良友电台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来聆听到神宝贵的话语，让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感谢主，阿们，
阿们。
好的，姊妹啊，我们也盼望接下来呢，你跟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互动。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生活当中的问题，有什么难处呢，我们都可以彼此的代祷，也可以打电话过来，或者是电邮，或者是发短信。我们的老师呢也都非常的乐意跟您教会的这些肢体呢互相的补足，我们彼此的供应。感谢您，也谢谢我们的天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姊妹再见。
好的，
愿上帝祝福您。
谢谢，再见。祝福大家，阿们。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你在收听的是 iRadio 爱广播啊。我们呢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那秦轩呢，就是说呢，替我们呢检测了这个收音机的信号以后呢，他就说呢，现在的收音机呢就不像几十年前的收音机了，又不用充电，又不带天线，几节电池用完就丢了啊！现在呢的收音机呢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那朱福呢就说呢，哎，未来呢我们的收音机会怎么用呢？以前不是出现过数字广播电台吗？那未来我们手机啊、车子啊都得支持收音机，会不会就是方向是这个呢？
谢谢这些听众朋友成为义工啊，帮我们来测试这些的信号，我们收到蛮多的。那你说的这些是有不一样，我觉得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周围呢太多电波的干扰，现在真的有一点困难，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收得清楚。
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呢，就是收音机成为应急的广播，因为它制作简单，还有呢器材简单，那这个就
会你还是要留着电池来用。
对，还有不用很多的电视屏幕去做，所以呢，我觉得收音机还是大有盼望的。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拜拜。有秘密藏在土里，他那坚强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求灵